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但总而言之，不是一个人或是任何人都可以宣布战争，他必须有被授权的代表。第四个就是说，他说战争必须有获胜的可能性，这点比较特别。正义之战他也不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意识形态而战争的，所以他打仗的时候必须说有一个合理的推测跟获胜的可能性，然后他才会宣战，否则就等于说白白牺牲。虽然在我们这个很多人的想法里面，民族英雄都是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非死不可也去死，好像很伟大，但从正义之战的观点来看的话，这种不值得列为发起战争的原因。因为发起战争的时候不是去打仗的人会死，就是说连普通无辜的人民众也会死，所以你一旦发起一个战争以后那就不得了，好像种族战争哈。种族战争如果我觉得说我们这被他们欺压太久了，就是会输，我也要打，好你打啊，你牺牲的以外，可能在种族战争当中你所有的种族的人通通被血洗，那你值得发起这个种族战争吗？啊，所以这种来讲，就正义之战来讲，有时候会考虑到一个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少，也就是说发起战争是不得已的，它会带来一些痛苦伤害，这个代价是不是跟你带来的后果来讲值得。那如果你打是一定输的，你已经付出代价，然后后果会更进一步的痛苦，那为什么发动战争呢？所以意思就不合乎正义之战的理由，他的意思在这里。那第五个是提到战争的手段，战争的好处要超过战争本身可能带来的痛苦。那当然我说过，广岛的原子弹的问题在美国虽然到今天还在争论，不过美国大部分的舆论甚至大部分的我相信教会领袖们会觉得广岛原子弹是很痛苦的，可是是不得不做的，因为那一个痛苦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伤害比它最后的结果相对是好的。所以广岛日本死了60,000人，可是如果传统战争打到日本岛的话，那日本就不会死60,000人，可能是600,000人。那因此死的60,000人比死600,000人还好，所以那个结果就变成可以 justify 自己正义之战，是在这个理由之下。当然这么简单吗？也不见得，不见得那么简单。因为到底我就说那个原子弹啊，不是一个普通的弹大弹，因为我自己就有教会一个姐妹，她的母亲当时是台湾人，但她那时候在广岛，所以她后来一直有40年的那种核子弹的辐射造成的那种病，40年之久。所以在日本死掉60,000人，可是有这种核子病的人是20-30万人，有些人拖了30-40年都一直不会好，因为就是那种病，所以因此它不是只有60,000人。所以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用原子弹，你用一个另外一种的传统炸弹比较厉害的炸弹会怎么样，或者说你可以炸，因为广岛为什么会炸，因为广岛有海军基地，海军基地，但是因为原子弹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只炸一个海军基地，整个城都毁了，整个城都毁了。那个核子弹去看那种纪念馆的时候是会让你触目惊心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核子弹的话，那种原子弹跟现在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现在任何随便一个原子弹都是那个的100倍或1000倍，可是但是那一刻就吓死人了。有一些什么呢？他留了一些东西让你看起来很恐怖了。他放了一个木板，一个木板或者一个水泥墙，那墙上有一个影子，一个影子是什么呢？一个士兵站岗，头盔那个样子，那个枪的样子都有，一个影子在那里。他是原子弹一炸来的时候，那个热很大嘛，那个人整个人不见了，完全像蒸发掉一样。可是 光挡住，所以因此那个墙壁上就留下一个影子，好像太阳光一照就留个影子，那影子就变成墙壁上一个人有钢盔有枪站在这里，就照在影墙壁上，你就知道那个热有多热，把一个人整个就蒸发掉，尸骨无存，留下一个影子。哦，所以去那种纪念馆一走一趟下来，你真的会知道说，这种战争一打下去，哦，好可怕。可是那个，我是说广岛的原子弹是最早的原子弹，这么一点点的，现在任何一个原子弹都可以比这个强1000倍、10000倍。那种一个原子弹如果丢下去的话，是很可怕。不过知道他们当时是用这个理由，因为这一件事情带来的痛苦会减少更大的痛苦，这至少也是正义之战的一个合法的理由之一。第六个是提到说手段必须合理，手段就是说你整个的过程。所以基督徒不认为未达胜地胜利可以不择手段。比如说你一个打仗以后，你总有战俘，你俘虏了对方的一些战俘，对战俘你的态度问题，你可以反正你该死的或者虐待你呢，所以不可以虐待战俘，然后等等这类的东西，这个都有，后来也有国际公约啊，所以适当在二次大战之前就有国际公约。那基本上对于战俘来讲，德国跟日本比起来的话，日本远比德国残酷多，日本比德国残酷很多，所以基本上当然他们要逼口供啊等等还是会用一些手段的啊，连美国英美这边也会用一些这种手段，不过大致上相对比较起来他们会比较有点尊重人权啊等等。那一方面是有一个国际公约，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也可能因为欧洲国家有基督教的这个背景和影响，所以他们在对付这些所谓一般的群众也好，或者对于战俘呢，相对还是有一点保留的，但是残酷还是残酷的。可是跟日本比起来的话呢，如果你比较两边对战俘俘虏的那个态度，对民众的态度来讲，那日本那个狠起来的话，德国的盖世太保都不够看的，那太小意思了、哦、日本人是真的很厉害的。所以有时候你读过一些历史里面那个日本人，对不是对中国人而已，对西方的战俘也是一样的。所以菲律宾战败的时候，那些战俘美军被俘虏的大概死掉 95%， 死掉 95%， 有些甚至死在中国东北，他送到东北去了，有些是到泰国去盖那个桂河大桥死在那里的，真正活下来的不到 5%。 他们虐待的人是非常厉害。那在基督教的观点来讲，即使是战争是不得已的，那么战争的过程手段啊等等是应该合乎基督徒伦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对于一个武器，什么样的武器，它的杀伤力如何，会不会伤害到民众等等，对他们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因此对于核子武器的问题的争论是主要在第六点，你用的武器是不是对于无辜的民众有影响啊？所以变成武器你怎么用，什么样的武器是可以用。好，反过来圣经的原则怎么样来看？我提到平衡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坚持反战的观点，有些人又那么偏激的跑到圣战的观点去了？谈到反战的人，我说基本上从登山宝训的观点来看，所以又赞成说不反抗，然后非暴力。那第一个要区分就是你个人的身份跟你有一个公众的职责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你个人是一个人跟人间冲突的所谓受害者的时候，圣经上教导在登山宝训提到说爱仇敌，不要报复，别人逼你走一里路你走两里，要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给他啊，要跟你借钱借给他，甚至不要求他还，诸如此类。但这是一个你个人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现在是身份是叫做法官，作为一个法官你把犯人都放了，那错了。相反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才是正确的。所以旧约摩西的律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个律法是给法官的。他说你们审判的时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伤害人一个腿，他该受的刑罚就相对于一个腿受伤的时候他应该刑罚多少，他就应该那个，所以是公平的。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以命偿命，以伤还伤，这个是审判原则。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法官，你把你的犯人都放了，并不代表你有爱心，这轮不到你来发表爱心的时候，因为你不是受害者，这些囚犯不是你的仇敌。仇敌是谁？受害者是他，跟他是个仇敌，那要爱仇敌。可是法官把犯人放的话呢，这不对的。所以在欧美一些国家，是有些时候很多人觉得好像法官对于这个犯人坏人犯法的人呢更仁慈，他对他仁慈，对我们不仁慈，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一个，假如说哈，有一个犯人是对这个性犯罪的人，对不对？他有那种癖好也好，或者说不能改变的一个东西，你放到街上晃来晃去的话，那随时就是受害，就是不断有人被强奸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孩童被那个性骚扰啊等等。那一个法官觉得爱罪人，啊，都放到街上去的话呢，变成不公义。所以他有个人身份跟他的一个公职、公众职责的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9节说，不要伸冤，不要自己伸冤，不要自己报复，听凭主怒，让神去那个。那如果你读圣经，你就发现，那为什么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上告于杀该杀呢？他应该是被抓了吗？啊，不伸冤，让神伸冤，他为什么告到皇帝那里去了？那保罗自己在罗马书说不要伸冤，他自己为什么伸冤？会不会有矛盾？那你要知道，保罗去上告于该撒的原因是，他是教会的领袖，他代表一群教会，他要让法律或者说皇帝对整个基督徒、整个教会有一个公平的态度，还要让他有机会申诉，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反政府，不是什么，他觉得要有机会，刚好他有这个罗马公民的特权，所以他是为这个目的，不是怕自己受苦，是相反的，他被打过、被关过，这些苦都吃多了，他也没有把任何一个官员拿来对付一下，他没有上告皇帝的时候，顺便把这几个巡抚啦，哪一个在菲利比的时候，当时被抓的时候，那个狱卒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人看他这几个。啊，我是罗马公民，没审判我就把我抓起来打，一个一个，那多了，他没有，所以那个是他没有报复，但是他上告于该撒，是为了一个他的身份，他有一个职责，所以因此你把个人的不报复变成一个整个群体或者一个国家所谓的反战，这个东西有点这个误差在这里了啊，你的个人跟一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个人的非暴力不反抗不等于你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反抗。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虽然是比较夸张的例子，但实际上可能会这样的情形发生。假如你在某个场合很夸张的来说，如果你看到有坏人要强暴你的妻子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你说我非暴力不反抗，我就为他祷告，为我太太祷告啊。如果我说你无能为力是为事，如果你可以跟这个坏人打架的时候来制止他的话，你说我爱我的仇敌，你爱你仇敌你就不爱你老婆吗？所以这个东西在这里就是说，你的非暴力不是一种无条件任何情况下的非暴力的，有时候你的暴力是为了制止一个受害者受害，那因此那是一种为了爱。如果你在大庭广众上看到有人在抢别人，然后打一个老太婆啊，抢她的皮包，你看见了，你是怎么样呢？我非暴力的。那非暴力怎么样呢？你是把皮包送给他，你拿我了，不要拿他了，还是就看他，然后为他祷告，还是说你就狠狠的把那个抢匪呢揍他一下？如果你有功夫的话呢，跆拳道一个飞旋踢，啪！踢打了，你做得不错，你很有爱心，你爱了这个老太婆，也爱这个人，因为他吃这个教训，下次也许他不敢偷了，否则的话，他被人家一枪把他打死了，警察把他打死也不一定，对，所以我爱他，对，踢他一脚。所以，这个就非暴力的这些应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那么，不能说死板的，有时候是有点曲解。第二个，爱心跟公义的原则，那有些人的爱心的原则就是爱心就是宽容，就是让步，就是妥协，就是不反抗，而忽略到 你管教你的孩子也是一种爱，而且可能是一种神圣的爱。神对我们也管教，那神不爱我吗？管教不是不爱，管教有责罚，有纠正。因此如果对于你的孩子，那圣经上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是说，你不忍心用杖打你的孩子，是恨恶他，就是你不爱他，你反而是恨他，你才不管教他。因为你不管教他的结果，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是真的故事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有一个犯人最后犯了重大的刑罚，要被砍头，然后最后呢，他最后一个要求，他说请他见他妈一面，他妈就来了，然后他跟他妈一个要求，很特别的要求，他都已经三四十岁的人了，他说要吃他妈妈的奶，还要吃他的奶。他妈也就很有爱他，从小就宠他的嘛，给他吃一次奶，然后他就把妈妈的那个奶头就一口就咬掉了。哦，干嘛？他说就是因为你从小都不管我，现在呢我要死了，都是你害的啊！当然这个故事是很戏剧化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没错，父母纵容自己的孩子不去管教他，你是害他。你到有一天当他受到他犯罪的行为的审判的时候，可能是很严重到一个地步，是要命的。那你小的时候顶多打他一屁股，可能下午小的时候打他一屁股，他长大了不会被砍头的。那你小的时候不忍心打他小屁股，那好了，你就准备让他头被砍一样。所以那今天很多的想法就是爱，就是纵容，就是非暴力，包括对你的孩子不碰。真相观念刚好相反，你愿意管教你的孩子其实是一种爱心。因此从战争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也的确是维持和平的最后手段，我们强调它是不得已的时候最后手段。可是如果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别的方法的话呢，你有的时候还是要用，但这仍然是出于爱心。因为你不制止这个战争的结果，我就说即使是发动战争的国家或什么，他不但是军人会死，他的民众也会死。所以我说两次世界大战下来，你看八千万人死了，绝大多数是平民。那两次世界大战，那德国死了多少人，我说民众死多少人。这个为了制止让德国的民众不要死的时候，有时候你要用战争制止这个战争，有时候是不得已的，当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所以在执行公义的时候，你要避免伤及无辜。所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规模毫无区分的这种杀伤武器的运用是违反正义原则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如此。没有办法区分的这种武器的运用是违反这个正义原则的。第三个就是非暴力原则跟维护正义原则，两个原则我们都是属于基督徒伦理。万一真的没有办法兼顾怎么办呢？应该以维护公义为优先。这是我们一开头谈基督教伦理一开头的第一课我们就提到了，基督徒的伦理我们的观念不是叫做 situational ethic， 不是这种环境伦理，我们是也不是这种功利主义式的伦理，我们认为是伦理是有阶层式的高低的，就是说比较之下你要区分什么是更重要的。正如耶稣说有更重的诫命，更重要的诫命，有些是比较次要的。因此在非暴力和平跟维持公义，如果两个不能得兼，那你就要排除两个的次序，到底哪一个高比较低。反战主义者是认为非暴力的原则更高，维护公义是次要的，所以因此坚持非暴力。我宁可被奴隶，我宁可被杀，我宁可牺牲，我也不要暴力，就是他把这个非暴力范围最高。但从整个圣经来看，很明显的维护公义在神看来是比非暴力更高的。正如管教孩子，你不会轻易体罚你的孩子的，除非必要，可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为了要维持公义，为了教导他，所以我这个要执行的。对个人是如此，对国家社会也是如此，神对我们也是如此。通常他是用爱，但必要的时候他就会严厉的管教。所以维护公义在圣经上看来是比较高优先的，非暴力是次要。真的不能平衡的时候，你选择的话呢，就是你选择比较高的义务。 因此次要的义务我们叫做 waiver， 就是豁免。就是说我们说过不可以说谎也是一个伦理，然后要爱护一个人也是一个伦理。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怎么办，我就说像德国的时候，希特勒的政府要去抓犹太人，我家里藏了两个犹太人。那好，特务警察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藏犹太人？我还很诚实说有两个。我可以说我执行了伦理，诚实的伦理，可是我就让这两个人非死不可。所以呢，我要爱他呢还是要遵守诚实呢？这两个不能得兼的时候，不得不基督徒可能会说没有，然后呢知道这两个人暂时逃过一命，一辈子不知道了哈。所以这就是要说两个原则冲突，你要有个更高的一个敌的，高的是要保护无辜人的性命，比较次要的是诚实。平常我不可以随便不诚实，但是不得已的时候我就只好 waiver， 就是豁免执行这一个伦理道德的义务，暂时豁免，然后我维持的是为了保障一个人的生命，这个意思。所以因此维护公义跟非暴力原则，万一必须冲突，一个高一个低，因此这个比较低的这个的执行的义务我暂时豁免，暂时我就不做。所以因此我就变成放弃，暂时放弃非暴力原则，因此我采取战争。那么有些问题的讨论和两种，一个是可以用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吗？那他们通常把大规模杀伤武器称为 ABC， A 是原子弹嘛 Atomic Bomb， B 是 Biological Weapon， 就是生物的战剂，生物武器， C 呢是 Chemical， 化学战剂，就是说像毒气啦，或者一些有毒的那种，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那种氰酸塞奶，那个把整个城的人都喝那个水都会死掉的这种化学武器啦，这 ABC 这种东西，通常像这类的东西从基督徒观点来看是不对的，不对的。为什么？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平民战斗人员，是没办法区分的。原子弹一下去的话，就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人，所有的人玉石俱焚。那生物战剂就好像 SARS 病来的时候，谁能控制到什么呢？ SARS 就传啊，谁碰到谁都死啊。所以这种生物战剂一旦发出来的话是不得了。那所以国际上大家也都了解，不一定是因为是从都是基督徒所以有这样的观点，而是说大家都了解这个利害关系，所以因此国际上都有公约，对于核子武器、对于生物战剂、对于化学武器。只是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对恐怖组织来讲这是完全没有约束力的，它没有任何一个代表性，也没有政府，所以你不知道对谁去发出这个约束。那如果说核子武器是不应该，或者是生物战剂是不合乎道德，那可不可以拥有，这是另外一个争论。那当时在美国很多人的争论是觉得美国根本就不应该发展核子武器，不应该储存核子武器。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假如美国没有核子武器，苏联有核子武器，苏联会因为他有美国没有，所以苏联就不用核子武器吗？不会。他会不发展吗？不会。正如美国有原子弹日本没有，所以呢日本只好投降嘛。那如果美国没有，苏联有，那你说美国要不要投降？那一定投降了。所以一个有一个没有的时候，事实上是不能够遏制这件事情无限制的扩展。相反的是你也有我也有，到下到最后你也别用我也别用。到后来80年代在雷根上台的时候，在戈巴契夫的时候，他会跟雷根之间他们是签了一个约定，双方面都同意谁都不第一个使用，你也不第一个用我也不第一个用，两个都不第一个使用的话，那其实就不会有人用了。就到后来冷战结束，最后两边就开始把核子武器的弹头一个个就销毁，到现在我不知道销毁多少了，但是至少现在的数量是比我说80年最高潮两边各有上将近10000个弹头，现在两边大概都减少到我相信一半以下，或者是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了。但我说即使剩下不多了，都足够把地球全部烧一次都还有剩，那你说干嘛要那么多啊？ 那现在大家都了解，只要一用，谁都没好日子过。对，是大家了解。但是拥有它不见得违反伦理。就好像说你家里如果拥有一支枪，为的是防止强盗小偷到你家去抢你。因此拥有枪本身不一定不对，用枪那就不一定对，这两件事情。所以美国很有意思，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宪法上写的人民拥有，人民的自由当中一条包括拥有枪支的自由。那时候是以前大家是为了打猎了干什么，后来又有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家里也有枪啊，就现在变成有枪。而且当然其实你要争论可以拥有一个争论的问题，拥有什么枪呢？所以现在的有枪，有些人是有手枪，有些人是有机关枪。你防土匪干嘛拿机关枪呢？所以这点我是觉得很有意见啊。这个拥有一个手枪是一件事情，你拥有那种连发的自动连环枪干嘛啊？我不知道。那现在发生那种惨案都是拿这种连发枪，哪有拿一个手枪？手枪你能打死多少人？砰砰砰，对。但是那种机关枪一次一分钟可以一发1200发的，那种枪打起来的话还得了？那人民拥有机关枪的权利吗？这个我是觉得大有商榷余地啊。但是美国把它放在宪法里还是很奇怪的事情。不过他们有一个历史背景。最后一个，什么原因可以让基督徒从基督徒观点合乎发动战争的理由？张唐发生战争的理由，一种是经济因素，像日本侵略中国就是为了经济嘛，要市场，要这个生产的原料啊等等。当然这不是一个经济因素，不是个理由。领土纷争也是一个。领土纷争是最敏感的问题，而且吵不完的架。领土纷争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历史搞不清楚。不是历史本身不清楚，历史很清楚，可是从历史找不到答案。好像现在台湾、中国跟日本搞不清楚，就是那个钓鱼台。钓鱼台属谁呢？历史很清楚，问题是你从哪里算？如果你从清朝算，那当然算我们的了；他算明朝算，那算日本的。那从日本来说，哎，明朝它是我的呀。那我们说怎么从明朝算呢？以后清朝已经是我的了。所以你要从明朝，他要从清朝，哎，有人从元朝算的，所以历史都很清楚，可是因为历史很清楚，所以就不清楚，因为这是变成政治利益嘛。所以领土到底怎么算？我们跟印度也有什么麦克马红线，到底是怎么？然后那个克什米尔为了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不打了多少年架了，30年的仗打不完了。那克什米尔到底属谁呢？你一样，你要从历史上都数过这个，也数过那个的。所以这个领土纷争本身是一个合适的理由吗？我说从基督徒看来也不见得，因为历史的切点都有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嘛。所以在这个切，那像日本跟韩国在吵一个岛，日本人叫它叫主岛，竹子主岛，韩国人叫它叫独岛，独立的独，因为曾经数过韩国，曾经数过日本，到底属于谁呢？两边就一副来吧来吧来打嘛，怎么样？所以这种领土战争很多很容易，这因为牵涉到民族，但是其实从经济利益来说不见得很大，但是有的时候是触动到一个民族问题。那这种战争从基督徒观点也不对。种族冲突那也很多了，像卢旺达就是种族冲突。那种族冲突有的时候也是历史的包袱造成的，因为当时卢旺达当时是法国人统治的时候，法国人故意让这个占少数的那种这个突袭族的人变成领导阶层，那多雷南占尽很多优势，到了20大战结束以后，国家独立的，那人口多的是胡土，那胡土当家了，就要来报复当年被欺负的仇恨，好了，就把几十年前、100-200年前的那个仇恨、深仇大恨一起来算账，最后造成种族战争。那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国都有，就是这种种族之间的那种冲突啊、纠纷，包括伊拉克的战争。不是，包括那个伊拉克本身也有，还有那个南斯拉夫。那么因此这些理由，他们内部的战争的不是合乎理由的话，那万一如果这个战争发起来了，从国际的角度来说，为了遏制这样一个不合理的战争，或者说避免无辜人受被杀，有的时候国际的介入变成合理的。比如说为了遏制种族屠杀，所以卢旺达的时候，后来非洲 很多国家联军就把他压住了。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不然的话，他们自己这样屠杀的话，三个月已经死掉100万人了。你再不遏制的话，那有多少人会死呢？虽然是外国势力介入，啊，那南斯拉夫的那个 Kosovo 的战争也是属于种族战争，然后国际介入也是为了遏制这个东西。那还有一种是侵略战争，是不合乎理由，但是为了反侵略，所以变成国际介入。那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是比较有国际支持，就是因为是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对，那次很快，国际联盟国际的这个联军50个国家出兵，然后砰把它打掉了，所以那次比较没有争议。第二次的伊拉克战争是比较有争议的，国际上并没有共识啊，这是不同的。所以要取得国际的共识，是一个采取这种国际介入的时候一个比较合适的手段。那么我相信布什总统发动第二次的这个伊拉克战争的争议性就在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在国际的共识方面显然不够，那因此到今天都还是争论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到底该不该打，是不是那个时候打，诸如此类。最后一个国际政治的关系很复杂性啊，所以有些决策是很有争议性的。那我觉得从基督徒观点来看，因为是有争议性的，而且这复杂，所以我们做判断的时候，不管是对人对事，避免论断啊，也不必在信徒中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分裂。说是这样说，实际上是有的，实际上在有，在我们教会里面，为了不许该不该打仗，就有一些人说，这教会我不待了，因为你们都赞成。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因为它是复杂的，我就是说可能从你的观点来看觉得它该或者它不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都有你的利益的观点跟你的背景的观点。那赞成的人也好，反对的人，或者我觉得不许打伊拉克也情有可原的时候，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也必须有点保留，我有我的偏见，我有我的盲点。那么你就不会把一个意见跟你不同的弟兄或姐妹的观点提出，圣经这么清楚，你怎么不赞成？这一下来的话，这定罪就很厉害了哈！圣经白纸黑字写的这么清楚了，你还不赞成？这有点定罪。我说这个话是不能说的，因为圣经上当然不会说该不该打伊拉克战争，什么地方有写这个？有些圣经的原则的运用，但是我在运用这个的时候，你也必须了解。有每一个人的盲点，对不对？那就好像 Kosovo 战争，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是不赞成美国跟北约介入这个 Kosovo 战争的，因为那次也不幸把中国大使馆就炸了嘛，南斯拉夫大使馆给炸了，那更是反对。可是我说其实美国介入 Kosovo 战争从基督徒伦理来看我觉得是比较有道理的，但我仍然说可能有个人的偏见或者我的偏好，因为它是一个种族战争，所以没有外力介入， Kosovo 的人民是完全没有反抗余地的，那这个屠杀会继续持续下去。那当然怎么介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可是因为有个人立场利益的问题，从中国人角度来说，南斯拉夫人自己要杀自己，那他去杀嘛，关你什么事？你美国什么事？你干嘛介入？你也可以这样说。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中国当年东三省被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我们希望国际介入，那时候没有联合国，只有一个国际联盟，国际联盟调查的结果他觉得不想介入，因为也得罪不起日本人，也不想介入，最后就不了了之。我们那时候怎么说的？国际没有正义，他们该介入不介入，那时候中国跟日本没得打的，就白白东三省就被他占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要问国际该不该介入，我们说当然要介入，因为牵涉到我们自己的利益嘛。现在是南斯拉夫，你干嘛去介入？让他们自己去死好了，他们自己喜欢闹。你就知道我们在赞成或者不赞成的时候，常常会牵涉到我个人的利益问题，我的那个，所以会卷在这个决定对不对。但我只是强调对基督徒来说，这一类的事情因为很复杂，所以也许我们觉得从我的想法 我的这样一个看法非常有道理，但是你还是要保留一点，毕竟这不是绝对对的，也不是绝对唯一合乎圣经的，所以避免把不合乎圣经这个帽子戴在别的弟兄姐妹头上去，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分裂了，就变成定罪了啊！就说我们观点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弟兄姐妹，话别说得太绝了，这一类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整个基督教伦理我们谈到这里，但是所有的伦理的抉择都是有争议性的，我们都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在不同的问题上不同的环境中来做一些合乎圣经尽可能合乎圣经，尽可能让神带领我们的一个适当的一个做法看法。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也带领我们这一整个一季的课程，关于基督教伦理。主，求你也帮助我们懂得在凡事上从圣经中去找到你的教训教导，也从圣灵的引导当中去能够体会你的带领，也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社会的各方面，都懂得在凡事上能够好像光和盐，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为你做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